小贤法师。那么他因为啊，说有五个船在印度到中国来，当时啊，这些个法师就说他讲的是不对，那么以后他到达江陵的时候，果然就有五个船呢是印度来的。那么一般人一问呢，这五个船果然就是当时他所说的他见的五个船来的这个事了。因为这样子，我们一般人呢就对他更相信。因为一般人对他相信，所以这个慧远法也对他印象特别好，你就给他写信呢，告诉你当时长安这些个僧人和这个妖星那皇帝，说他们当时是一种误会，咱们给他解释这种情形。
法忏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这个今天所讲这位法师叫法忏，忏的忏，名的忏。他是个印度人，法忏法师，他是印度人。印度人呢，在6岁，他的父亲就死了，死了，他的妈妈就守寡，守寡就织着一种毛席，也叫毛毡，用毛做的，人可以睡觉的。以织这种毛席啊，来维持他的生活。当时就有一位啊，叫法宁法师。达摩耶舍，这法明法师当时的名誉很高，所有的这些有钱的人都来供养他。甚至于国王大臣都归于他，所以啊，他的供养就特别多。这法灿的妈妈一看，哎，这个真是不错呀，啊，哎， 我这个小孩子反正我维持他生活很困难的，叫他跟他出家好了啊，这个生活就不会成问题了，将来他长大了也像这个法师这么多的供养，哎，我这个做母亲的一定也不会饿死喽。于是乎就叫他这个儿子跟着这个法明法师出家了。嗯，达摩耶识。出家之后啊，他就学这个小乘的教，读诵的经典呢很多很多的，和一般的沙弥完全不一样。这一般的沙弥都没有他这个智慧这么高这么大，所以呀很特殊的一个人才，outstanding。这样子他就遇到一个叫白头禅师的，白头禅师，这个禅师是个小大乘法的人，就和他来呀辩论，一辩论，辩论多长的时间，辩论了经过100天，这100天的时间呢他也没有胜利，没有辩论呢，总是这个白头禅师胜利。然后他就问这个禅师说，你有什么经典可以看一看呢？这个禅师就给他这个涅盘经来看，他一看这个涅盘经，他自己知道自己了，好像啊在那个小水坑里头的那种境界，又好像啊在这个井里头看天那种境界啊，所有的智慧啊不圆满，他知道自己这个小乘的境界是不对了。于是乎啊，他就把他所有的同学啊，就是这些沙弥聚会到一起，来向这个白头禅师求忏悔。由此之后啊，他就学大乘法了，学大乘法了。在20岁这个时候，他就读了大乘的经典有200万言，在这时候啊，他有个弟弟，这个兄弟，他这个兄弟啊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啊，特别的能力。什么能力呢？他可以啊这个降服啊这个大象，咱能骑象啊，这个什么样子象啊他都可以降服，又可以骑，并且他又可以杀这个象，那么这国王啊，在当时印度国王有一个 白耳朵的大象，是国王啊所骑的。国王最爱骑这个象啊。那么他骑这个国王这个象呢，这个象就不听他招呼，于是乎他就把这个象给杀了，把这个象杀了，国王的象杀了，那还得了？这国王于是乎也就把他也杀了，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杀了之后啊，这个余怒还没有消，还是很威力安固的啊。那么就下一道命令，说有谁呀、啊、入国有谁看一看他这个尸首啊，或者收他这个尸首，把他祸灭三族，把他这个家里连他的亲戚朋友都给杀了他啊。祸灭三族就是父党之亲，母党之亲，连他自己的亲戚都给杀了。然后有的祸灭九族的，九族啊就是哥哥的亲戚啊，妹妹的亲戚啊，所有的亲戚都给杀。那么现在不是九族，是三族啊，三种的亲戚都要杀。那么就这样子，所有的人都不敢呢，连看都不敢看。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法探法师，因为是他弟弟呀、啊，他就哭着去把他弟弟这个尸首啊，就给收殓埋起来，这个收起来，替客人啊，埋起来了。这国王也大怒啊，真可恶，一定要把他捉住杀了他。也不一般人呢，喝的甚至于都不寒而栗，没有不冷那就打战战，不寒而栗。那么他国王要杀他，他对国王讲，他说你呀国王，你杀他是因为他有罪啊，所以你杀他。那我因为和他是亲戚，所以我把他收起来，我这是属于义，这个仁义的义，义气的义。我又有什么法犯呢？犯什么法呢？这国王听他这么样一辩论，并且他的神色自傲啊，也不害怕。那么不害怕，所以这国王一看他，哎，这和尚有点来历，哎，他不怕死。好了，那就不杀他了，不杀就把他留起来，留起来又供养他，这是供养他。供养这位法探法师啊，他很会念咒的啊，无论念什么咒都很灵验的啊，很有效的。甚至人家有病，他一念一个咒，这病就好了啊。人家有什么其他不吉祥的事情，他也念一个咒也好了，那么就变成吉祥。这样一般人家就叫他叫大咒师，大咒师善于念咒。有一次最显著的，他就从国王啊到山上去打猎啊，打围他不过跟着国王去，那么国王啊叫他陪着啊。那么这个山呢没有水，国王想水喝， 啊，就对他讲说啊，这个山上没有水，我现在很渴，口渴的，啊，想喝水。他就秘密的念一个咒，叫这个龙王啊给送水来。很奇怪的啊，他一念这个咒，这个水就从那个石头上，根本也没有水，那石头上就有水流出来了。有水流出，这国王啊，看见有水来了，他就对国王讲，说是啊，因为国王你的道德，你的恩惠对老百姓啊太深了，所以现在感得啊，感应的这干石头上会流水，会有水来，这个真是你的这国王的道德太高了。那么其实是他念咒念出来的水，他就给这个国王呢戴了个高帽子，说这个是国王道德的感应。这国王呢也就觉得甜甜的，很舒服的，就把这个帽子就戴上了。戴上之后，这个事情就传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其他国家就都对这个国王呢非常的佩服，非常的赞成的，赞叹说：“哎，这个国王真是有特别德，有道德。”啊，赶的这个干石头上都可以流水出来啊。那么人人就对这国王啊很好的，就愿意和他做朋友。这国王时间久了，在处处对这个法师的供养呢很丰富，也正是啊这个法师他母亲求之不得的这一种的事，所以呢很多的供养啊给国王送给他。时间久了，这国王就把这个事情呢淡忘了，淡忘了就对他疏远了。疏远了，他一想啊，不要再在这贪图这种供养喽，应该走了。一走就走到这个帝宾国，帝宾国很多的佛教徒都是习修小乘的，所以对他都没有什么缘，他就又走到秋瓷国，到秋瓷国住了一个时期。以后啊，他在这儿就打听教化，教化众生，很多人呢都很相信他。相信他，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又想要到中国来。中国啊，当时有个西凉，那个西凉的地方啊，就是大约现在新疆的地方，那儿有一个人呢叫足具蒙逊，在那成国王，成王呢很相信佛教的，那么他到这个地方来呀，这个足具蒙逊呢就对他很恭敬供养，因为早就闻到他，也听见他这个名字， 就供养他。这个供养他，他就在这儿啊，也是教化众生，因为他善于念咒啊，他又可以看见鬼，那么有一次啊，他就对这个足具蒙逊呢、啊、就讲了，他说很多啊，这个瘟疫的鬼现在到这地方来了，这足具蒙逊就是啊、哦，我不相信有鬼啊，你要如果能看，我能看见一见呢，我就相信了。然后他说那好，你向你见一见。然后果然呢，这个足具蒙逊呢就看见这鬼了，看见鬼就喝的啊不得了。然后他就念咒，念了三天咒，这鬼呀、啊、就没有了。当时啊也就有人看见呢，有很多这个瘟疫鬼呀、啊、瘟疫鬼就是人得这个病就会死的啊，这种鬼啊没有了，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这个法灿法师的功德。那么在这时候啊，这个足具蒙逊就派他儿子到其他的国家去作战去。他这个儿子呢叫兴果，谁不知和人一作战呢，就被人捉住了，给捉住了。和谁作战呢？和这个木墨啊，福啊，他这个儿子啊被敌人给抓住了。又没有好久呢，另外有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又把这个木墨这个国也给停了啊，就是作战呢，木墨这国就输了，输了。那么在这个乱军之中啊，就两国的兵啊作战的时候啊，把这个蒙具足这个足具蒙逊呢，他儿子就给杀了，被这个兵啊乱兵就给杀了。杀了啊，这个足具蒙逊就大怒，说我这一生我就信佛，这佛一点都没有灵验啊，为什么你不保护着我这个儿子啊？从此之后啊，他就下命令，叫这个五十岁不过五十岁的所有的和尚都要还俗，都不要再做和尚了。过五十岁的可以。他当正在这个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啊，他在以前给他母亲造一个石像，用石头啊给他母亲造一个石像，几丈高啊。正在这个时候，他母亲那个石像就哭起来了啊，眼睛就出眼泪，鼻子就出鼻涕啊，痛哭流涕。这虽然没有声，但是这个眼泪啊和鼻涕都流下来。他一看这种情形，并且这个法灿法师也劝他，说是啊，你不应该这么做， 这个这不是佛没有灵验，这是因为因果的关系，没有，不可以避免的。然后这个足具蒙逊就没有叫这个50岁以下的，这个不够50岁的都还俗，没有下这个命令。然后以后啊，他就在这儿来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呢，这时候这个魏国，魏国就是曹操那个地方，听说这个法忏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是那么聪明有智慧，也和佛图灯呢那么有神通，就派人呢来这个和这个足具蒙逊来要他，说如果你要不把这个法忏法师送给俺们，不叫他来呀，俺们就要用兵来同你这战争了啊，兵士相见，我就要发兵了。这个因为这个足具蒙逊对这个法忏法师是非常舍不得，他也不派他去，等于又等了几年呢，这魏国又派了一个大官呢，叫李顺，又来和他要，又封这个魏国，就封这个足具蒙逊呢做这个凉州牧，就是凉王啊，又送给他很多东西，结果还是干什么呢，还是和他要这个法忏法师。这个足具蒙逊就请这个魏国这个使臣呢就是请他吃饭，请他吃饭呢，在吃饭的时候就对他说了，说这个西凉的老臣呢，就说我呀是很老的一个人了，你想要这个法忏法师，我无论如何呀，我舍不得叫他去，因为他是我的门师，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你一定要，我认可呀，和我这个老师一起就死了给你看看啊，也不能啊叫他去。看这个李顺就说你呀，皇帝对你这么样好，又封你的做王，也有赐送给你东西，无非就想要这个法忏法师，你何必因为一个胡人，你把你自己的江山都不顾了，你这个就是和他一起死了，死也没有价值啊，这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我才不像你这么做的啊，你现在皇帝正对你好呢，你应该把这个法忏法师派去啊。这个足具蒙逊说不能够，这个他是我这国家的最要紧的一个人，我不能叫他去。但是他又怕这个魏国，这样又舍不得派这个法忏法师去，你就这样子呢，又过了一个时期。过一个时期，这个法忏法师本来他回印度去一次了，在印度住过一年，这一次他又要回印度去，这个足具蒙逊呢就很不愿意他走，又很发脾气了，不愿意他走呢，就会怎么样？就预备刺客，刺客就是偷着去杀人的人，这叫刺客。要半路被他杀了他。在这个时候， 这个法灿法师还没走呢，之前就对大家哭起来，说我的业障啊对头来了，现在啊来找上我来了，这是啊就是佛菩萨也救不了我了，没有法子了，但是我的愿力啊是要去找这个涅槃经的后分，我也不能因为这个业报来了我就停留在这，所以就走了。走了这个足具蒙逊呢就派这个刺客呀，在本来他足具蒙逊送给很多的值钱的东西送给这个法灿法师，但是他在半路上又派去一个人偷偷把这个足具蒙逊杀了，把所有的宝物又都拿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法灿法师仅仅才49岁，49岁就被那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啊，这个足具蒙逊的左右的这些个人呢就天天看见呢有这个鬼神呢拿着宝剑斩这个足具蒙逊。过了没有好久，那么那一年4月这个足具蒙逊也死了。但他没死之这个法灿法师没死之前呢有过这么一回事。当时啊有一个出家人叫道进啊，修道的道，果进这个进啊，就像这个法灿法师啊求他给受这个菩萨戒啊，这个法灿法师就叫他说你自己去忏悔忏悔了，自己先去忏悔了。这个道进法师回去就忏悔拜佛呀，这个求忏悔，求了7天7夜，7天呢7晚间啊，第八天呢他又去见这个法灿法师。一见这个法灿法师，这法灿法师就发大脾气，就对他大骂了一顿。这个道进呢自己啊想啊，这大概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所以这个法师不给受菩萨戒啊，于是乎就一边坐禅呢一边修定一边忏悔，做了3年。这3年的时间呢他就做梦，梦见释迦牟尼佛呀和这个一切十方的菩萨大众呢来给他受戒。他不单他一个人做这种梦，他在一起的10几个人都是得到这种的梦。那么他就去啊预备对这个法灿法师讲这种警戒。正来了呢，离这个法灿法师还有几十步远，这个法灿法师就可以站起来，很惊奇的说善哉善哉，你已经得到戒了啊。那么这个虽然你得到戒了，可是现在我再给你做证明，我就给你证明你这正式得到戒了，所以在佛像前又给他受这个菩萨戒。当时啊这个长安有一个沙门叫道朗，这个道朗呢也是在梦中啊好像这个道进呢这种警戒，在道进做这个梦这个这也就是这一天，这个道朗呢也就有这种的梦啊，那相离得很远很远的啊，一样有这种梦。所以啊那么以后这个道朗啊本来他是个老资格，很出家很早的，那么他自己啊叫这个道进呢叫师兄法兄，他自己呀、 退到法纪上。那当时这件事情一般人都认为是很奇怪的，所以以后是跟着这个道进法师受戒的人呢很多很多。那么这是这个法忏他大概的一生的事情。
法显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给各位介绍啊，这位高僧，他在佛教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很高。他的那个地位啊，甚至于比这个唐玄奘法师啊高。为什么呢？他在是啊中国到印度去啊取经，很早的一个人。那这个中国的僧人去到印度是很难的一件事，行路啊非常的困难，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啊要走几年的时间。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究竟这位高僧是谁呢？他是近代的时候又是在近代那个时候的宋，也是宋代，他的名字呢就叫法显大师。这位大师本来他有三个哥哥，第一个哥哥生出来3岁就死了，他又第二个哥哥又来了，第二个哥哥啊2岁就死了，第三个哥哥又来了，啊，他爸爸妈妈生了第三个儿子，1岁就死了。这回他爸爸妈妈就都慌上来，然后等这个法显一生出来。他就啊把他送到庙上去，生出来就怕死，所以叫他到庙上去做沙弥啊， 这一生出来这个小孩子就做沙弥，在庙上呢住了3年也没有死。他爸爸妈妈一想，哎，这个小孩子回来不会死了啊，把他拿回来了啊，又啊从庙上把他拿回来了。很奇怪，拿回他就有病了，就病了，病呢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不省人事，不懂人事。他爸爸妈妈又慌上来了，说，哦，这不得了，还得要把他送到庙上去啊。啊，本来舍不得这第四个儿子，舍不得也不行啊，病得这个样子，就是又送回到这个庙上去。送到庙上过了一宿就好了，这么严重的病就没有病了，没有病了，于是乎就还在庙上住啊。这小孩子在庙上住以后，他妈妈总想看他这个小孩子，但是又不能到他的门口，不能到他家里来，一到家里就有病啊。于是乎想一个方便的办法，就在门口啊，单单给这个小沙弥儿子，小沙弥来做一个小小的房间啊，等他回来啊住3天2天到这个地方住，给他妈妈看一看啊，就这样。那么回来一年回来一次，回来2次，最多不超过3次，这一年这个妈妈只可以看3次自己这个儿子，还不能到他自己的那个房门口里边去，在那个门外边那个小房里头见，这就那个小房也就等于一个小庙一样啊，单给这个小沙弥做这么一个小庙。等到长到10岁了，他爸爸也死了，爸爸死了，他的叔父也多事干，哎，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爸爸已经死了，你现在不能出家了，你应该还还俗了。他父这个叔父就逼迫着叫他还俗，一定叫他还俗，说是你妈妈守寡不容易啊，你应该回家里啊，给你妈妈做个伴呢，陪着你妈妈，你不可以再出家了。你说这个小沙弥说什么话？他说我出家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那么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所以现在我父亲死了，我怎么又该不应该不出家呢？啊，这一句话把他叔叔给问住了，没有话讲了。他叔叔说，你这个小孩子，我如果和你打官司啊，也打不赢你，你可以做自己做一个辩护律师啊，自己呀给自己做这个落叶。没有法子了，又由他出家了，出家就在庙上辛苦横人家所做不到的这种的苦横他就做没有人欢喜做这种的苦横
他就做，他做了这种苦恨还不叫人知道。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欢喜图这个虚名的这么一个这个沙弥，他做这个苦恨啊没有人知道啊。有人问说是谁做的这个图虚名，这个我做的啊，就把他这个功劳就给领去了啊。比如庙上有这个当家师，有这个方丈和尚啊，说这个功谁做的，做的不错啊。那个知道没有人承认的啊，他就我做的啊，大家都以为这个人是真做苦恨的啊，这个沙弥是真的，想不到他是假的。这样子有一次大家很多沙弥到这个稻田里去割稻，割这个谷啊，往收割稻。但是割稻呢，这个年成它也不好啊，或者就和现在这个高明和越南差不多这种性质啊，年年一到收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抢去。当时就有一些个这个恶的贼，这些恶的贼呀，大要恶的和恶鬼差不多，啊嘛，看见这个庙上是割稻啊，他就去抢去，到这一抢。这些个沙弥一看见土匪来了，这些个强盗来了啊，喝的都跑了，呼都跑了，就是这个法显他没有跑，没有跑他干什么呢？他在这给这个土匪来说法，他说哎，你们各位兄弟们啊，现在因为饿，所以要来呀拿这个谷来，这是很好的，你随便拿，你欢喜拿多少拿多少啊，咱们的谷你都拿去没有关系。可是啊，我现在呀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嗯，你愿不愿意听啊？这些土匪一听，他说愿意把谷都送给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和他们抵抗，于是乎就都很高兴。这个小沙弥说：“你说了，有什么话你讲了，俺们欢喜听的。啊，你们自己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呢？”为什么你们饿得这样子呢？这个土匪你看看他，他看看你，这互相这么一看也没有什么话讲，大家说我们不知道，说你要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要知道嘛，我就不比我也讲了。土匪说因为什么？这法显法师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你们今生啊没有饭吃，做土匪各处去抢，因为你们前生啊没有布施人，所以啊今生啊就穷的连饭都没有的吃啊。可是你们今生啊还不做布施想，还是到处去抢啊，恐怕你们来生啊 哎，更不入今生喽。今生啊，你们还会抢，恐怕来生啊，你连腿啊都不会走路了啊，活活的会饿死。你看，那是很可怜的。这土匪一想，哎，这个他讲的是有点道理。讲完了，发现这个沙弥啊，头也不回就走了，啊，也不忘这个土匪怎么样。土匪自己一想，就生大忏悔心啊，一粒谷也没有抢，就走了，跑了，跑了。他庙上有几百个和尚，啊，这个沙弥真是，他胆量这么大，他也不怕土匪，啊，把土匪都给教化了，啊，改恶向善了。于是乎呢，一般人认为这个沙弥不是普通的一个沙弥了，对他都特别注意了，说哦，将来是一个法门的一个人才呀，啊。等到他20岁受了戒，受戒之后啊，就看这个佛经啊，有的翻译的不太好，有的又翻译的不完全，有的翻译的有上卷就没有下卷，有的翻译的有下卷又没有上卷，这样子他就发愿，发愿呢要到印度去啊，取这个经，啊。那时候在中国的佛教也就和现在在美国一样，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佛经，很少很少的，就有啊也很简单，啊。摩腾朱法兰两位尊者翻译这个42章经，因为当时这个印刷也没有这么进步，所以呀，就是翻译出来的经典都互相抄写，那么抄写有的地方就会错的，那么很不圆满。他就发愿呢，组织一个团体呀，征求所有的同志一起呀，到这个印度去取经去。那么一征求啊，就得到10多个人，啊，或者20人的样子。这20人于是乎啊，就从中国到印度去。当时和他这一团的人，其中有啊叫慧景的，又有叫道正，有个叫慧英，又有叫慧威，那么其余的还有10多个，这个名字也都不记得，一起由中国向印度去走，所经过的地方有这个流沙就经过几百里路啊，完全都是这个沙，也没有水喝，困苦啊到极点。又走到啊这个最 不容易走的地方，连一个飞鸟也没有。上边下边呢，连一个走兽也没有，飞禽走兽都断了，何况人呢？简直这个地方啊，就没有生物，没有活的东西。又有一种热风，这种热风呢，人被这一热风一吹，就头迷眼花，躺那地方就什么都不知道，就死过去了。这热风的这个厉害。还有一种毒鬼，这种鬼呀，他也见不着人，人也见不着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呢太毒了。人呢一闻见他这种毒气，就像现在种嘎子差不多啊，那嘎子一放出那种毒气，就把人都毒死了。这个恶鬼呀，大家就有这个嘎子毒。哎呀，他放出这个嘎子这个毒气，就把人都熏死了。无论谁一见着他，就一定是死的。咱们这个法显法师带领这一团人呢，也经过这种种的这个难的地方，不容易走的地方，又遇到啊，在这个葱岭之外这个地方啊，大约就是终南山呢，进终南山那一带地方，有一个毒龙。这个毒龙啊，它也吐这个毒物啊，在这个风里边呢，雨里边呢，去夹杂它这种毒，人也受不了的。可是这个法显法师和他这一些个同参道友，明明知道是不能走这个地方，但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啊，于是乎啊，就是冒险呢，冒这个生命的危险来为求法向前走。走的有的地方啊，那个山没有路可走，是以前的人呢，在这个山石头上啊凿的这个窟窿，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要用这个木头，这个橛子是木头，放在这个窟窿里头，用脚蹬着，上一脚再把下边那个拿出来，再往上按一个。这一个人呢，带四个这个木头橛子，这个脚放到这个橛子上，把那个又拿起来，又往上放一个，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上爬那个山石啊那个地方。啊，人人都是这么走，走他们20多个人呢，把这条路走完了，走了三天走完了，少了12、13个人都是滚下去死了，他们又往前走，就走到小雪山。这小雪山这个地方啊，太冷了，冷的把这个慧景啊就冷得打颤颤了，就对这个法显说我是不能同你们去了，我是现在要死了，你们还不要退心，还往前去，我希望我
这个灵魂呢保护着你们去取经去啊。说完这话，这个慧灵就冻死了，就死了啊。你看这，所以有这么一条记诵说：晋魏梁唐齐代间，晋宋梁唐齐代间，那也是魏晋宋梁唐齐代间，这个高僧求法别常啊，屈人成百归无十，后辈怎知前者间。说在晋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那个五代的宋朝，这个宋朝在唐朝以前的，还在隋朝以前啊，和魏齐代间那个有七个皇帝的时候，有一些高僧啊向印度去求法，离开长安，去人成百，去有一百归无十，回来没有十个，后人怎知前者间，后边的人呢就不知道这个经典呢怎么样宝贵，怎么样艰难。这是中国人呢到印度去求佛法啊，拿生命来换啊，不是去想占领印度的土地，也不是想去抢印度的珠宝啊，就去求佛法，不要性命怎么去求佛法啊。这是美国人呢有福报，所以现在不用费那么多精神，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这个很完整的佛法了。